嗨，大家好，这里是韭菜同学的脱鲁计划，我是荣浩。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产业分析，分析什么呢？分析航运。那航运其实有分很多种，我们今天讲的是散装航运。那最近大家常常听到长荣啊，或是阳明啊，那些看到挡在苏黎世运河当筛子的那个，那其实是货柜航运。那货柜航运是什么呢？货柜航运其实就是你把东西装成货柜，通常是半成品或成品，把它东西装成在货柜上面，然后借由那个船只上面的就是装货柜的地方，然后你把东西这样运出去，那个就叫货柜航运。那要区分货柜航运或是散装航运，有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看上面有货柜就知道啦，有很多货柜叠在一起，那就是货柜航运。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散装航运。什么是散装航运呢？散装航运其实就是它是比较偏向载运民生大宗物资跟工业基本原料为主，因为它就是载啊铁矿砂啊谷物啊，或者是你卫生纸的原料啊肥料啊煤炭啊，那些工业原料或者是民生物资，基本上它是还没有被加工完全的原物料。也不是说所有东西所有的原物料都会被这样运送，像有些船它会载着像中钢的那个钢卷啊，它不一定是那种初级就是还没有被加工过的东西。那全球的散装货运影响他们运费跟利润最大的因素就是市场需求，这很简单嘛，就是当你今天有很多东西要被运，就是市场上有很多这种商品货物的需求的时候，那就是要需要这些散装货运的船来运这些东西。那当这些需求提高的时候，那我们照着供需理论，就是经济学学到的供需理论，当你需求变高但你供给不变的时候，那这时候价格就会往上升。那我们可以看到散装货运的涨幅，就是你现在打开手机看，你看像裕民啊惠阳啊世维啊这些散装货运，它的涨幅没有像货柜航运涨那么猛烈，甚至是最近才开始起涨。是为什么呢？因为货柜航运它本益比本来就偏高，这一次货柜航运涨那么凶，就是因为主要是因为缺乏货柜。那其实现在也到了散装货运的旺季，传统旺季是每年的11月到隔年的4月。那夏天是淡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有说散装货运它其实载送的都是一些原物料跟谷物啊肥料啊，那其实散装货运很大的需求是来自于谷物，然后跟煤炭嘛。那加拿大的收成跟美国的收成季在春秋两季，那南美洲的话跟澳洲是3月出口。那因为收成在春天跟秋天的关系，那春天的话就是2、3月、3、4月，秋天的话就是10月多。那你收成季在那时候，那相对的你的旺季，你需要货柜来运的时候，就是11月到4月这时候，因为你夏天不是你的收成的季节嘛。那我们接下来可以讲讲看，为什么需求为什么会突然提高？那近期的影响因素其实有不少点，那我们这边可以来稍微来讲一下为什么我觉得近期会影响这么多。那其实这也是我上网看一下一些资料啊，或者是看一些新闻，甚至是看一些相关的分析报告，我统整了一些。那第一的话，就是因为疫情趋缓，虽然现在最近好像疫情又提高了，但是各国的原物料需求回补，就是之前原物料大家可能都是用库存里面，就是大家存有的原物料。那当你原物料用光的时候，你要干嘛？你要叫新的货嘛，那就是需要别人再把原物料运过来回补，所以这就提升了需求。那美国的纾困方案跟基础建设，那些基础建设像 水泥啊、钢材啊那些东西都是需要，美国自己有生产没错，但是它可能需要国外，像台湾其实就有出口很多钢到美国那边。那中澳的煤炭禁令也有影响，那影响的是散装货运，像是台湾就有一些业者，他原本装着煤炭要运到中国，可是因为煤炭禁令，他就没法进到中国，他的船只就在那边停摆。这对业者来说，其实造成了一个蛮大的损伤，因为你船只等于就卡在那边，你没办法去运下一个东西。中国那边也有买黄豆，跟他们的铁矿砂、焦煤啊、谷物的需求其实都还蛮高的，也可能是造成这次散装货运表现这么好的原因。其实每年都会有新船造出来，那今年的新船也特别少，所以新船的订单减少，就代表这个货运供给的市场也相对减少了，所以你供给变少，需求不变，甚至是增加，那都会导致这样的情况。那我还有上网看到一个，他说巴西今年年初雨季天气优于往年，那出货的情况良好。那这样，因为巴西其实是一个很大宗的出口国，他出口了谷物啊，出口了煤炭啊。那其实你有东西要把它运送出去，那就需要船嘛，那需求也会提高。那如果你想持续观察散装货运的那个指数啊，就是波罗的海干货指数的话，那你可以观察像全球 GDP 的成长率，因为有基础建设啊，有建设东西，有消费东西，需要原物料嘛，所以全球 GDP 的成长率可以体现一部分。那全球的铁矿跟煤炭、煤矿的运输需求量也可以观察到这个运输的需求提高，还有谷物啊，然后还有燃油，因为燃油也是靠船只来运输的嘛。那供给的部分就可以看全球船吨数供给量，如果供给量跟不上需求量的话，那就会造成报价的提高。那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到那个散装货运里面也有一个指数，那个指数是什么呢？叫波罗的海干货指数。那波罗的海干货指数又是什么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散装货运里面不同大小的船，那你要怎么去计算，诶，我要怎么综合这些大小船的租金的价格，然后显现出这个市场到底租金是偏高还是偏低。他们设计这个指数的人就想到，他拿超大型船跟中型船跟比较偏小型船三个的租金指数，然后全部加总除以三，然后就是等于是这个综合指数。他第一个指数是叫 BCI，简写是 BCI， 那就是超大型船的指数，它就是海夹型，就是他说那个船已经超级大，那大到怎么样，就是它八万吨以上，然后没办法通过巴拿马运河，跟这次当筛子的，就是这次长荣当筛子的那个苏伊士运河，虽然长荣那个是货柜货运，那它主要就是运送那些工业原料，焦煤啊、铁矿砂、燃煤啊、煤炭啊那些工业原料。那这个是第一个指数。那第二个指数是什么呢？是巴拿马型指数。那巴拿马型指数是它就是以可以通过巴拿马运河跟苏伊士运河的最大船只，就是刚刚好，刚好不会当筛子，但是你刚刚好可以过去的那个船，大概是五万吨到八万吨。那它主要的货运运送的大概是民生物资跟谷物、大宗物资，但这不是一定，它有可能刚好也可以载一些煤炭啊、铁矿砂啊这些东西。那下一个就是轻便型指数通常业内人士我才会叫 handy。 那 handy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比较轻便，就是比较灵活的意思。那它通常是五万吨以下，那它五万吨以下通常是用来运送那些肥料、磷肥啊、碳酸钾、木屑啊，或者是树木的原材料，水泥也有啊，钢卷，就中钢的钢卷也有。那基本上就是这三个指数加总在一起除以三，就会得到我们在看散装货运报价的那个波罗的海综合指数。那这个指数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每天都更新 也就是大家拿到这个指数的时间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就不太跟大家有一种资讯落差。那最后的话，我们再来讲一下，就是我有这边有找到三家，然后有看他们每一家它的船只有多少，就超大船、中型船有各有多少只船的一个资料表。那我们第一个先讲到裕民，裕民最近也是股价表现得很好。那它最大型的船 Capsize 海峡型指数的那个船，它有15艘；巴拿马船的话，它有24艘。那剩下的Supermax 跟 Handy， Supermax 它有6艘，那它基本上是没有小船的，所以你基本上你在观察裕民的股价的时候，你可以连着看巴拿马指数跟海峡型指数。那如果这个指数表现都很好的话，那裕民的股价不会差到哪里去。第二个我看到公司是惠阳，那惠阳它比较主攻小船的市场，像是它海峡型指数只有3艘，巴拿马船它只有2艘，然后它 Supermax 它有25艘，然后 Handy 跟 Small Handy 就是比较灵活的那个小船的话，它有40艘跟30艘，所以它小船偏多。所以今天我们要看惠阳的时候，我们就会看比较偏 BHI， 就是那个 Handy 最第三个的那个指数。那如果 Handy 指数涨的话，就代表惠阳它最近拿到的钱会蛮多的。那惠阳其实有一点要特别注意，我有看他的那个财务结构，他财务的杠杆开比较大，也就是他的船很多都是用贷款然后来坐船，然后可能把船卖掉，或者是持续用那些租金来付利息跟本金的。那他这个公司开的杠杆比较大，那如果他还款能力，像最近他收的钱应该很多，他还款能力跟得上的话，所以大家也可以不一定要觉得负债那么高有点危险，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那第三个是星星跟裕民有点像，但是它比裕民还小，毕竟裕民算是散货里面的三雄之一啦。那星星的话就是 Capsize 海峡型指数大船的那种超大船的，它那种9艘，那巴拿马系的话它有11艘，所以大家看它的指数的话也是看大船跟超大船的指数。其实我的网页上或者是我的 IG 分页上面其实都做成一个图，哇，我花了一整个下午在做图。其实我上个礼拜就分析完了，然后上礼拜在做图，我花了一整天在做图，那做图之后再赶快发文给大家，趁热的时候发文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带着赚钱的心情去看一下这张图。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啦，拜拜。